好，大家晚安。我们要进到马尔谷福音啊，第一部分的最后一个故事啊，是马窦福音啊，马窦福音十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就是非常著名的腓立伯凯撒勒亚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读过一段经一遍经文了，我会再读一次，这是非常关键的故事啊。那这个我们跟各位也曾经说过，马窦福音它的结构的分法有好几种，从它的写作的方式是叙述耶稣的话语啊，跟耶稣的故事啊，是编排的交换的写，有五段耶稣大的演讲，可以分成这个五个大段落，当然是一种分法。但是我们也知道马窦跟路加跟马尔谷合称为对观福音嘛，那马窦路加他们基本上用了非常大量的马尔谷的材料，包含马尔谷他的写作时的地理性的结构，马窦是完全继承的。所以那关键的事迹就是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这个事件。好像这个事件之前耶稣整个的生命一堆积的，一直走，在北边，基本上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啊，以色列国境内北边加里利亚地区，大概是沿着湖的四周嘛。然后呢，现在到了最北边啊，这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以今天的地理名词来讲，大概就是叙利亚、以色列跟黎巴嫩的交界点三角点啊，大概这个位置啊，差不多了这样子啊。那这边发生的事件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往南走，要走去耶路撒冷。我们这是一个地理性上在马尔谷福音非常清楚的结构，那马窦跟路加都接受了啊，这样只是马窦跟路加还有别的可能性去看它的结构。我们今天先看这个马窦，先在这个地方我们跟随马尔谷的这个方式看啊。我念一下这个十六章的十三到二十节。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他遂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好，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啊，那这是马窦福音第一部分的结尾，也应该说第一部分的最高峰。我们把它跟这个马谷的叙述啊比较一下，马谷是在第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故事啊对马窦而言啊，的确有更高的、更强的那个特殊性啊。我们就是先看一下马尔谷第八章的二十七节啊，是一样的，是耶稣跟门徒们起身啊，往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啊。在路上，他问自己们：“人们说我是谁？”好，注意到马尔谷是直接讲“人们说我啊是谁”，那马窦是说“人们说人子是谁”。那我们当然知道人子是非常特别的，耶稣在福音当中一个他特别的称号了，就是基督论的一个称号。好，然后呢在马尔谷的第二十八节答复是啊，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在马窦福音里面除了这个若翰跟厄里亚，还多了一个耶勒米亚啊，这是马窦多加进去的一个小的一个名词，一个人物，我们也跟他熟悉的啊。好，然后呢，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好，这个时刻马窦是一样的了，所以很清楚。你看，马窦是把那个"我"跟"人子"画等号的，啊， 很清楚。你知道马窦是非常强的谈基督论的问题，那马古你还可以说就是耶稣问自己嘛，人们对他的感受啊，所以可以看见，其实这个小地方可以看见马窦那个神学性是比马古更强的啊。好，那么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好，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好，伯多禄答复了你是墨西亚，短短的一句话，然后呢，故事就结束了啊。那马窦我们知道，耶稣的回答呢啊。除了说墨西亚以外，还说你是永生天主之子，当然是讲天主子，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耶稣的头衔，耶稣的称号，或者讲耶稣身份的本质。然后呢，引发了一段耶稣跟他的对话啊，又跟他的许诺吧啊，最后结尾是一样的，耶稣都希望门徒们啊不要再说了啊，就到此为止吧啊，这样谈下去。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小小的比较啊。这马窦的版本呢，我们可以看见一开始啊，耶稣的问话就是关于这个信仰中啊，这个人子对他的一个，这耶稣这个 person 啊，他真正的理解的方式啊，这样子。好，那么伯多禄的回答呢，当然也是一样，完全是基督论的啊，是墨西亚，然后呢，永生天主之子，而这句话呢。让耶稣怎么样对他大大的称赞，说你是有福的。特别在马窦的版本，我们知道真福八端嘛，啊，什么什么是有福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啊赞赏的语言啊，就祝福的语言。好，那因为他说这一切呢，怎么样，人是想不出来的，怎么样是天主父啊亲自给他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马窦应该把这个对话，他跟门徒跟伯多禄的这个特别的对话，就变成了耶稣的自我启示。其实就知道这边很清楚啊。你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马古的版本里面哈，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耶稣没有说 yes or no， 就说 plop 不谈了，不要讲了，所以其实不清楚嘛。在马窦，你看耶稣对伯多禄这么强的一段称赞的话，对不对？他显然是接受了。这从马窦的叙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讲经文本身啊，我们无法去谈那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当时耶稣是不是是龙心大悦啊？怎么样？这是他讲这讲太过度了，对不对？我们在看，我们要问的是马窦他那个团体的信仰经验，这是我们这边要能够读出来，很清楚的，这是。耶稣接受了伯多禄这个讲法，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伯多禄非常特别的一个许诺，说怎么样，他要掌管天国的钥匙，基本就是教会的信仰团体，给他一个特别的地位嘛。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还有出现另一次，是在耶稣。跟门徒们整个事件都结束了，马窦福音结尾的最后一个故事，耶稣死后复活要升天之前啊，在山上跟门徒们讲了，说天上地下的权柄全都交给了我，那我也给你们嘛，给你们。所以复活的主把他的权柄天父全部给他的权柄，当然包含什么，包含使命，包含许诺，也都给了门徒们，在马窦福音第28章16到20节，你看到，如果我说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啊，是第一部分的结尾嘛？那28章的16到20节是第二部分或整部书的结尾，那还是一个相对应的写法啊，就谈的是非常清楚的，是天主的权柄给了耶稣，耶稣呢给了门徒，包含耶稣的使命跟耶稣对门徒们的总统的许诺。所以我们看见了这边马窦福音16章18到20节耶稣对于伯多禄的许诺啊，就因着复活的主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啊，因为耶稣的复活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什么，阴间的势力是不能够战胜天主的，所以阴间的势力，阴间的力量，一切跟神作对的力量是不能够战胜天主的，当然也不能够战胜什么，天主透过耶稣在人间所聚集的团体， 不能够战胜教会，因为人子已经复活了，人子啊，人子墨西亚现在真正的做了王，而且他怎么样？他许诺要天天跟教会在一起嘛，他已经复活了，不会再死，所以他永远都在。那么什么话？换句教会一直都会在啊，永远存在，一直到什么这个世界的完成，或者说这世界的终结嘛。所以你在这个，你那么懂这个信仰的话，你可以发现了这个十六章的这个腓立伯的凯撒利亚故事，是对着那个耶稣在复活的主在山上许诺的故事啊。不过我们知道啊，在复活主的结尾的时候呢，在那个复活主的叙述，马太福音的结尾呢就没有再提到啊，特别把伯多禄凸显出来了啊。这边第十六章十八节是很清楚的嘛，凸显了许给伯多禄什么？他要做磐石啊，在磐石上要建立教会，他要掌管这个教会的钥匙啊。这个到了第十六章十八节所做的叙述，到了二十八节呢，基本上呢就没有重复一次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让这个圣经学的研究当中啊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就很难去说这个。我们今天不能跟各位谈全部的那个神学的问题，我们暂时就不会去继续的发展，这很清楚啊。那对世经学家啊，对于神学家，这是一直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故事直接连接到教宗的权利啊，教宗的权威这样子。我们今天还是接受这个，基本上就像这个整个目前教会的这个整个的教会对于天主教背景啊，天主教的解经是毫无疑问的肯定啊，耶稣就这样子给了这个教宗的地位啊。但你说在别的基督教派，他们当然就有别的解读的方式，我们暂时就不会做太多的讨论。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的课程，还是在入门嘛，初步跟大家跟慢慢有一点点那个神学的那个味道就好了啊。好，那么针对经文里面发现耶稣的许诺很多是针对伯多禄的，可以看出来嘛，应该是说马窦团体啊，他应该是特别的看重这一点的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对马窦教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这边还有三个根本的因素，第一个是教会呢是建立在磐石上，伯多禄上面啊，宗座伯多禄上面，然后呢第二个他拥有什么掌管钥匙的权利，那这个权利干什么呢？第三个他是有束缚跟释放啊，他可以捆绑人，他也可以怎么样释放人。好，那这三个因素是一个整体，是彼此连结的，都集合在这个马窦的写法什么是集合在伯多禄身上，我们讲这个教宗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思想应该是在马窦团体产生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马尔谷福音啊，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一个伯多禄宣信的故事啊，在第八章的二十九节，伯多禄只说了你是墨西亚就结束了啊，所以福音没有别的发展，我们基本上我们说完全看不出来。那不仅仅是马尔谷，我们在路加跟若望也没有读到耶稣这么强的把这些权柄恩宠啊许诺给伯多禄，没有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伯多禄的角色他还是特别的啊，在路加跟若望也看见一个特殊性。若望福音最简单，我们知道那个耶稣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的故事很简单，对不对？在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在福音的结尾是若望福音。我们通常也跟各位说的是一个后人加进去的段落，附录的段落。无论如何，他是特殊的啊，就是也凸显了伯多禄的角色。那路加也有，路加比较不明显，我们看一下，可能各位比较资料前不太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在晚餐厅最后晚餐当中，耶稣说了一段话，很简短的一段话，也是针对伯多禄的。路加第二十二章啊，就是在这一个吃饭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啊，谁大谁小的啊，你这门怎么就够了是不是啊？就
是给我
好，耶稣就教了什么，教大家怎么样知道我们当中怎么样，不要跟这个外邦人啊，跟世上人一样啊，不要争大争小啊，我们来要跟我一样，我来那不是为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啊。好，我们看了在第31节，耶稣突然就转了语气对西满说话啊，西满西满，看撒旦求得了许可，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知道没有？不是你们了，为你，很清楚凸显，对不对？伯多禄的角色嘛，很清楚的。我已为你祈求，为叫你的信德不致丧失，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为什么要回头啊？因为他看。我都是说，主，我准备好了，要跟你一起下监狱，一起死。意思说，你会三次不认我的，从那个回头。好，很有趣的，你知道吗？这边哈，这边也是路加才有的，因为伯多禄有这个跟耶稣的对话，而且只有伯多禄才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说，我要跟你一起被关，我陪你到底，到死，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他当然没有做到嘛，但是马窦跟马尔谷没这段话，若望反而有，你记得吗？若望在晚餐厅里面啊，耶稣就在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说：“主，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现在不跟你讲啊，你还没办法承受。”说：“我要为你死。”对，一样的话啊，这个意思你可以注意到，很有趣的。我们常常说的是对观福音和。马尔谷、马窦跟路加跟若望福音，他们的材料是分开的，啊，就是他们的传统来是没有什么连结的。可是就很多小地方就发现，好像只有路加跟若望有很多是有关系的。譬如说，玛利亚、马尔大家庭，路加有，若望也有，若望还多了拉撒路，对不对？这小地方你注意到，其实读起来蛮有趣的。啊，这边是一样的，你看见了。所以若望跟路加呢？他们还是有写出来了哈，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当中，伯多禄的角色是相当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马窦的理解哈，绝对不是一个单独一个的，啊，在初期教会很普遍的伯多禄角色已经很突出了，但是到底有多么的突出，这只能讨论。无法有一个真正的定论，但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我们说伯多禄的这些相关的神学的问题，我们是要很小心的，不要把马窦就是孤立的，只有马窦还有一小故事，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用这个方式说只有马窦才有，那就要拉低这一个教宗的权威性了。但我说，我不是我们看见，别不要急，你看路加跟若望，其实还是有这个材料的。就是我们看得见初期教会啊，一样的古老的教会传统当中哦，伯多禄角色是非常特别的哦，这个我们可以非常肯定。这到底有多么特别？你说天主是不是真正一定要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结构啊？我这个当然在神学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我们这边就暂时就搁置啊，不谈了。好，你看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小的细节吧哈。看第13节，好，那么。他们来到的地方是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好，凯撒勒亚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所有的城市啊，建造以后，如果是献给皇帝，当时的罗马凯撒嘛哈，那都叫凯撒勒亚啊。那现在这个腓立伯是当时建这个城的人，他是腓立伯啊，大黑罗的儿子之一啊，叫做他呢建这个城市。当然是一样，就讨好嘛，谄媚。好，这个城在哪里呢？这个城在那个今天的那个巴勒斯坦，大概是北边吧，北边偏东一点点，在东北角。它的名字本来叫 Panias 啊，那今天称为这个 Banias 啊，这个以我走嘴不重要了啊。那它的名字来自这个 Pine， 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啊，就是当那个地方，它特别是恭敬这个神，那边都是一些这个石头地啊，所以小树丛这个可能养农业是很难长大的，就靠这种这个啊畜牧业的嘛，所以特别供奉这样的一个牧羊神啊。那大黑洛德去世以后，本来是罗马帝国在 犹大地区任命这个黑洛德做王，管全部的犹大地区。他去世以后呢，那么这个地方呢被分成了四个小小的国家或小的区域吧，那么称为这个侯，不再是王了，侯，那叫分封侯，就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当时的分封侯就是大黑洛德的儿子，名叫腓力波，所以他所盖的城献给了皇帝啊，当然叫做凯撒勒雅啊，只为了区别那个海边那一个大黑洛德所盖的。这个凯撒勒雅就称为腓力波的凯撒勒雅。好，那么耶稣来到这个凯撒勒雅，进的是附近的意思，这附近啊，附近。好，那么根据这个犹太历史学家洛瑟夫和 Josephus 啊，他所记载的，他写一本书叫做《犹太战争》，就讲这个罗马帝国来打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因为老百姓暴动嘛，有两次的进攻，一个在70年前和一个在125年左右，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左右。那么这个洛瑟夫的犹太战争这本历史作品里面呢，他的还提到了哈，在这个地方啊，在当时在打仗的时候呢，还有少数的犹太人在此居住。换句话说，耶稣当年来到这里啊，他是来到一个模糊地带，他没有不是完全的外邦人地区，不像提洛跟西东啊，他还是在犹太的区域，只是已经很边缘了。我说人口比较混杂的哈，同时有这个犹太人，同时有一些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在当时耶稣如果他要活在犹太人的区域的话，是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再出去的都外邦人了。大概这个味道了，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先讲如果他将来他要走向耶路撒冷的话，这是最长的路啊，从空间上来看，大概是刻意要这么写的啊，要拉长这个旅程的这个情况。好，那么耶稣问门徒了，人子是谁啊？人们说啊，兄弟们，大家的意见，人们说啊，这是马窦福音当中啊，其实耶稣唯一的一次啊，他问群众们关于他的身份有什么看法啊？问的地方是这个我们讲的边境地带啊，边境地带就可以说他真正要泄露他的身份的话，那么冲突性也不会那么高。那我们想大概历史性来看，也应该是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啊。他当然知道，他要这样子随便谈他的，不论是他自己的那个自我领悟，群众对他的看法，以为我们知道，我大概认为他真的是神派来的。就像老百姓谈墨西亚，我们知道墨西亚这个字啊，不必直接连接到神性，因为凡是被抹了油的，都叫墨西亚嘛。如果说群众们这么样的拥护他，都一起说他是相信他是墨西亚的话，当然就是救主来带领老百姓，至少是怎么样抗暴或者是起义啊，要开始什么独立战争，大概这个味道。所以当然是要这个要很偏僻地方，避免这个引发那个太强的这个狂热分子发生什么特别的难以失控的场面嘛。所以他历史性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了。好，那么这边呢，马窦就直接加上了这个头衔人子。人们说人子是谁，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是对马窦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了。所以他们读这些经文应该有特别有很强的敏感度，因为在旧约的达尼尔先知书就谈到人子嘛。很巧，我们这个前天我们过八月六号，耶稣显荣节读经一就谈到那一位人子啊，这个最古老的圣经的连结就出现了啊，这个地方。好，所以很清楚的，在经文的这个叙述层面上面呢，我们知道耶稣还是人，世上的人，我们说世上的耶稣啊，所以他的真实的身份呢，还并没有真正被人认出来。换句话说，他的真正天主子的身份，就在神性上，用若望福音的话说，我与父原是一体，这样的话，这样的内涵还没被认出来啊。好，那么门徒们的回答啊， 而有人说是希哲若亥，有人说是厄里亚，又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是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好，这个若翰我们其实不用再多说，我们都读过，在第十四章他被砍头的故事，还有之前这个被这个当作耶稣的前驱，然后这个大黑洛德还就是还担黑洛德王还担心，因为他把若翰杀了，担心是好像是若翰复活，耶稣是若翰的复活一样。好，这个就不用再多说。那厄里亚呢，是来自于这个犹太的传统信仰对于马拉基亚先知书的理解。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就谈到了嘛，这天主来之前呢，会派一位先知准备道路。然后呢，在马拉基亚第三章的结尾哈，第三章的23跟24节啊，就讲了这一位先知就是厄里亚。啊，所以根据马拉基亚第三章的23跟24呢，当时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啊厄里亚要来。因为厄里亚一来怎么意思是上主的日子就来了，换句话说墨西亚就会出现啊，当然天主的救援就到了啊，所以他们认为在大概是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好，那么为什么提到耶勒米亚，当然是比较有点特别了啊。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全部的圣经事件之后，包含这个新约都结束了嘛，我们可以说耶勒米亚呢，在教会的宣讲里面呢，毫无疑问把它看成墨西亚，看成耶稣的预象，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耶稣年代呢，还没这么懂啊，还没就这么去直接去理解，我们大概只能够猜测了，猜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耶勒米亚呢，他是在犹大国最弱的时候当先知的，在灭亡的时候，被放逐的时候当先知的。也很巧，我们最近堂区也正在读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嘛，这样子。好，而且在马加伯书马加伯书下第15章14节提到什么？那个犹大马加伯呢，曾经在神事当中看见耶勒米亚，而且呢，什么样说这个先知呢，常常为百姓跟圣城祈祷。当然，这是一个后来的可以连接了。犹太人因此他们怎么样？他们希望啊，能够打胜，能够战胜那个压迫他们的罗马人。就像当年马加伯在这个神事当中看见什么呀？他们可以战胜那个压迫他们的希腊人一样的。大概这个类比，不然我们就很难去想象为什么有这个耶勒米亚的这个出现。不过这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这个重点啊，就是。好，那么15节耶稣对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好，所以注意到先是问人们说我是谁，我群众说我是，现在是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呢，西满伯多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所以可以看这个问话的对象也是慢慢的缩小嘛，最后讲话更是很清楚的。最后到了第16节，我们看见了几乎变成什么伯多禄跟耶稣的对话，这个味道，你看这个文字了，你要有点那个文字的想象力啊，这样子可以变成那个很简单，变成这个本来是一个群众性的意见，你说这个什么民意调查好了，这调查民意，现在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信仰宣誓。很清楚的。好，所以在门徒们讲完了这个群众的意见之后呢，耶稣就问了很刻意的强调性的问门徒们怎么样看他好，这当然是一个信仰性的问题了。然后呢，这边直接说了西满伯多禄，我们知道其实在下面，我们还没有到下面，这个西满呢才被改名为伯多禄，但现在这边就直接先说了。而且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这个名词在前面已经出现过两次了。第一次是耶稣召教他的时候，就已经作者就已经写了伯多禄。然后呢是在第10章谈到12宗徒被拣选的名单当中也谈到了伯多禄。所以作者到现在这个故事马上才要说这个名字哪来的。他是一个称号或者是一个外号吧，磐石嘛，磐石这个意思是他并不是一个本来并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本来的名字呢是西满 所以马窦呢，他是这边就直接用了，在讲故事直接用了，在这个好像变成了一个双重的名字啊，西满不多禄。我们还记得这个在新圣经有讲那个多默，对不对？号称迪迪摩。迪迪摩是苏摩他的意思啊，就是他这时候他是怎么样？可能那边很多人都叫多默，但是呢，双胞胎就不多了，对不对？双胞胎这边是一样的。那好，那伯多禄是一个称号，这样子好。那么伯多禄回答说什么？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哈。那么永生的天主，这是犹太人他们常常讲的话。原文其实就是生活的天主了，永生是我们的翻译哈。你们知道，这边天主怎么样？天主是永远活着的嘛？什么意思？天主跟别的神灵不一样啊。我们的神是生活的神啊，别的人怎么样？是不能生活的，没有生命的神啊，是木头，是土偶。哦，对不对？需要靠人捏，需要靠人把它垫墙上才可以固定住，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是犹太人的生活的天主，主要是什么？是相对那个虚假的神明所说。好，这个在旧约里面非常多，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如果你读过随便一点旧约的故事，特别包含读这个智慧文学里面，非常多对于这个外邦的崇拜偶像的荒谬啊，所做出的批判，这些不用再重复。那么天主子当然是什么？这边谈的是。是耶稣非常独特的尊荣的名号了啊。那么天主自己呢，我们知道其实在福音当中他证实过这个耶稣的身份，在受洗的时候，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我们读过受洗的故事，对不对？改变容貌的第十七章还没出现，那我们这边证马窦福音是有的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嘛，耶稣自己在祈祷时心说，父啊，我称谢你，第十一章，对不对？你把这些瞒住了智慧跟明达的人，所以耶稣也自己也讲了，其实在福音的叙述当中。然后呢，在耶稣步行海面的时候，在平息了风浪步行海面里面，大家也朝拜他是天主子嘛。这是福音里面一直出现这么一个称号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称呼呢，现在怎么样？是用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他们期待耶稣是墨西亚，所以这个墨西亚变成怎么样，就非常独特了，不是传统当中的所有的墨西亚其中之一，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墨西亚啊。所以这边怎么样，承认他的圆满的生命啊，是跟天主在一起的。所以他的行动，他的话语是带来救恩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你谈到这个永生的天主啊，生活的天主，就会知道，那么这个也不会死的，就死了要复活的。对，已经看见那个复活的那个记号，那个力量或者那个影子已经埋在里面啊。这文字上面可以应该可以这么懂啊。好，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了啊。约纳的儿子西满啊，你是有福的，也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好，这个有福的称赞很有福，这是犹太语言中常见的一个语法，当然是一个很高兴很重要的一个称赞啊。好，那么介绍西满，他是谁？他是约纳的儿子。我们就说这个名字啊，在犹太的时候你常常会加上父亲名字，很多重复嘛，加上那个父亲啊，那你说这个父亲的名字会不会重复呢？当然也有可能呢 啊但是你说环境这相对就小了很多，因为我们生活圈子比较窄嘛啊，一般人所谓的不会说那么大，所以就至少这个会比较更明确的定义哪一个人。好，约纳 Yona 啊，这边所谈的约纳大概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阿拉美文的方式啊，在比较完整的希伯来就是若翰 Yohannes 啊，原来是一个阿拉，就是一个缩减的一个讲法而已啊。那犹太传统是有习惯上在人的名字里面会加上父亲的名字，也界定啊，就更去界定在谈谁。好，那么现在是帮助读者明白了哈，明白。那么伯多禄呢怎么样？其实不是耶稣那个西满的名字，他真正的名字就是西满啊， 心满，或者说约纳的儿子心满。那血和肉呢，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这个人性的存在啊，人性当然而且是非常物质性的，或者说在闪族语言里面是强调这个自然人啊，这自然人就是没什么太多的，我们讲那个精神层次，这暂时是不谈的，不谈的，非常简单的。好，就谈的时候，当然说这边他所得的启示呢，不是来自于人。好，那接着就说了，我再给你说啊，你是波多禄，或者说你要叫做波多禄啊，这边谈的是你是，当然是一个 be 动词的用法，当然是更强烈了嘛，你等于这样的，你是波多禄，然后呢？我在这个磐石上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它。好，跟各位大概也曾经讲过了，伯多禄，我这边这个通常会加上一个注明是磐石的意思嘛。那伯多禄这个字，这是希腊文是 Petros， 它的是个阳性的名词，因为伯多禄是男生嘛，不能用阴性名词啊。那这个字呢 Petros 这个阳性名词改成阴性就 Petra 啊，Petra 才是磐石啊 ，Petros 本是小石头，呵呵，这蛮有趣的。好像啊，这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在很多的古代语言哈，也是这比较强大的人尝试用阴性名词，像德文一样，德文那个讲那个海嘛哈，就是 DC 啊，讲湖就 DC， 变成阳性了。啊，同样一个字啊，可以当湖，可以当海，但你就要讲海，阴性名词；讲湖跟阳性名词，就是很多这种历史，蛮有趣的。这边也是一样，就他当然我们说，因为耶稣给他改名字，他当然我们相信他是要谈到下面嘛，他在磐石上要建立教会，那把他当然是这个名字是给伯多，但因为伯多是男生嘛。不能把这个，现在我们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对不对？还讲两性平权吵半天对不对？这以前没这个问题的啊，就男生永远是阳性结尾 ，OS 在用英文来拼的，啊 ，Petros 结尾啊，这是这个他的名字的这个真本的耶稣改的这个来源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要问呢，到底什么时候伯多禄被改名字啊？是这个时候吗？哎，不好说。啊，其实真的不好。我们知道，因为前面就一开始就好几次，包含在这个耶稣召教伯多禄就已经用那个名字讲法了，作者这么写了，怎么真的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相信是他的确被改了名字啊。譬如说，另外一个例子是雅各伯跟若望也被改了名字嘛，对不对？叫珀纳格，什么雷霆之子的意思，对不对？在马尔谷第三章的十七节啊，这是好改了名字。那我们就是要顺便提一下吧，就是保禄跟扫禄啊，不是改的名字，他本来就是两个名字啊。在保禄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呢，他应该有三个名字的，就是罗马名字三个名字，我们说包含有我们说 middle name 啊，有 first， 有 middle， 有 last name。这是正常的罗马的公民就都是这样子的名字啊。那我们很遗憾，第三个保禄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扫禄、保禄，第二个不知道。好，所以去这个要注意到，并不是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保禄啊骑着马骑大马死被打烂了改了名字啊，那是，哎，好吧，民间传说，不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个是伯多禄，我们今天是按照语音来翻嘛，啊，这样子好。那么在这是希腊文啊，在阿拉美文呢是克法。我们记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保禄他谈到这个，他说耶稣的复活的显现，首先显现给克法，这是伯多禄的意思，用磐石也没有用名字了，也没有用西满啊，就是用那个称号。好，这个是阿拉姆文字讲法。好，那么关于这个希腊文，因为他们当时在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嘛，所以整个的情况里面就用，所以这个是 Petros 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名字当然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所以耶稣许诺啊，他要建立教会，那教会怎么样？当然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我们还记得这有个连结是在三宗圣训的结尾，对不对？听天主的话，听了这个三宗圣训，而且怎么样？照着实行的人，就像怎么样？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我这大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了。那另外的这个磐石的图像啊，也曾经被借用在这个亚巴郎的身上。这个比较稍微有点差别，我们都读一下，在伊撒意亚51章，这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连结，能够看一看。当然，这个从这中文的翻译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出入了，因为我们在翻译上，在中文上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精准去比照每一个情节啊。好，第51章第1节，伊撒意亚说：“你们追求正义、寻觅上主的人，请听我说。”好，天主讲的神谕，透过先知讲啊，你们要细查那岩石。你们是从那上边凿下来的，要细查那石穴，你们是从那里挖出来的。讲这个天主的子民从哪来的了。第二节说了，你们要细查你们的父亲亚巴郎和产生你们的撒拉，因为当时呢，我招着他时只有一个人。这个其实是连结的讲法，重复讲法。这边这第一节应该一起懂的，就他们当时把这个岩石呢，也是类比到就比尼在亚巴郎的，或亚巴郎比尼到岩。那这个岩石呢，在希腊文的圣经呢，也就是 Petra， 也就是磐石啊，大概是这个连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可能当我们就说就会有这个例子了，那是不是很深的影响新约呢？这不能够百分之百证明，大概应该是可以，我们会习惯会这么想，就是这些人在写作的时候，跟我们当今人写作一样。会引用很多典故嘛，过去讲话的方式，所以过去有类似的讲法，我们可以找到的话，就更容易知道我们了解啊，这些新约作者或者耶稣当时生活的情境，他们用的一个语言就是不是那么随性出来的，他们也是活在一个现实的人文的环境当中长大，就他们过去祖先的语言他们会继续使用嘛，我们本来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我们找到这个连结是蛮好的。好，当然不是我找的，我是读到的书，就是很简单。好，然后呢，我们看接着，就是说，那这个呢是怎么样？这个磐石上面要建立教会，那这个教会有多么的强大呢？怎么？他说，阴间的力量、毁灭性的力量、死亡的力量、跟神作对的力量啊，都不能够战胜的啊。所以这边谈的这个教会，怎么是指？天主的团体，天主子民的团体是神圣，但是耶稣他所聚集的是在这边，在旧约就是天主子民，现在是新约啊，耶稣所聚集的人，我们可以看应该是包含什么？前面耶稣派门徒们传福音是说，我来是为什么？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这些通通聚集在一起。那么在新约的作品，它当然是一个比较开放性团体。所谓开放是他接受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召教的，愿意接受耶稣邀请啊，跟随耶稣的人。好，这个团体呢，这是已经跟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先跳到福音的结尾啊，耶稣跟他天天在一起，啊，这个耶稣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教会就不会灭亡。啊，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怎么样呢？这个教会啊，说耶稣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这个教会。好，耶稣的话，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但我们中文就读起来就是一个愿望，对不对？但愿望已经包含了将来了，所以应该是原文是未来式。我将要在这上面磐石上面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很清楚啊，这个视野是朝向未来的。那这个眼光当然可以包含什么？包含耶稣死亡的复活的事件之后呢，所有的外邦人，我们这边大概就这个未来是可能跟我们看见那一个复活后的幅度，大家可以看得见。所以耶稣就是马上都在写这一个历史故事，他也明白他当时的处境嘛，所以已经从那个眼光就跳到很远了。所以耶稣怎么样宣告他的教会会在历史里面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他世上的工作啊，他的死亡跟复活会在世上一直延续下去，让大家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死于自己啊，然后进到什么天主类的复活的生命等等的。好，那么19节第1段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那钥匙当然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嘛，我们说谁有钥匙，谁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嘛，啊，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强大的一个权力的图像啊。他对这一个房子，这个屋内的一切，他是有掌握全部的权力的。那这边谈这个屋子怎么，当然是天主国的象征了，啊，我们讲教会。所以很清楚的，这所有的候选者、所有的人呢，都渴望进入这一个圆满实现的天国，而这个天国你们谁负责领导呢？不堕落啊，所以他在地上执行的权力啊，他怎么样？他也建立啊这个教会，让大家一直进来，一直能够加入这一个教会。那么当最终怎么样？是耶稣给的嘛？最终的权力怎么样？还是耶稣。所以伯多禄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呢，必须跟耶稣完全一致啊，这不是脱离的啊，是在这个在这个信仰的宣认上面啊，相信耶稣是天主子，永生天主之子，那在耶稣的托付之下，就完全符合耶稣的心意的。那这是谈的服从。所以我们谈教会的那个圣统制，对不对？我们说最后伯多禄是最高权力，但他不是极端的绝对啊，他是听天主的，听耶稣的啊，这个啊，这个是也是在一般我们在谈民主跟谈这个集权啊是非常不同的啊。人间的集权，那个集权者就是最终了嘛。那在教会不是，我们说连教宗要听福音的啊，听耶稣的，这个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一般的教外人很难去懂我们教会的东西，因为我们这教会是一个什么迂腐的啊，什么不合时代的。但是我们承认，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独特性啊。但我们也真的觉得民主不是一个在教会内来看不是一个完全的正确的。好，那么很清楚，那进入天国呢是有条件的啊。那什么条件？就是严格的、坚定的遵守耶稣的教导，满全这个耶稣所要求的义德。我们就知道可以看看这个耶稣在福音中里面，在跟马太福音谈到好多次义德啊，包含怎么样要超过什么撒杜塞人跟法利赛人啊等等东西。好，那么这个权柄到底怎么样去具体的解释呢？下面就说了哈，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好，这边谈得很全，具体的说了，伯多禄有的全能是束缚跟释放啊。换句话说，是某些行为是许可的，某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当你做了这样行为以后呢，有一个权威来决定接受你或处罚你啊。这是这边所谈的。那这个是掌管钥匙的权威，透过这一个束缚跟释放，就变得更精确啊，更具体吧，哈。好，那么经由这样的执行宣讲天主旨意的义务呢，那么这个宣讲也当然包含什么？包含这个最后的判断，啊，判断人，啊，判断人是不是他的行径符合天主，是不是走向天国，啊，那这个是整个伯多禄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应该要做的。这也是你可以想象，大概是马窦团体啊，他这个从这些耶稣的话里面去慢慢的引申出来啊，他们这个团体的纪律啊，以及这个执行这个纪律的这个权威啊，怎么样做啊？这边都谈最终的根源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天主啊。那这些话在初期教会说这个束缚跟释放有别的表达方式了。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哈，耶稣的复活当夜不是显现吗？对不对？到了门窗紧闭的团体当中，看到门徒们说：“吹口气，你们领受圣神吧。”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得赦免。对，你们如果存留谁的罪，就被存留嘛。”所以有别的讲法，就在这边在这一个若望福音就非常直接谈到赦罪或不赦罪了啊。当然那是非常直接的，比较宗教性的字眼了。那这边这个马窦福音比较稍微宽广，但还是有那个法律的那个意味在里面，那是很清楚的。好，对马窦而言呢，那么这边可能是暗示一个 非常特别的幅度，他要强调的呢应该是释放。当然有束缚的可能性，但强调的是要释放。我们可以根据耶稣说我来什么是遭罪人嘛？遭罪人什么意思？不是让他，不是让他继续犯罪，是让他脱离罪恶的捆绑。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基督信仰，这跟一般民间语言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常常注意到基督徒的伦理是 很特别的，不是一般人的法律讲法里面的。就是我们就注意到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被罪恶捆绑。但我只有真正承认自己被罪恶捆绑了，我愿意听天主的，我得到释放。这个当然需要大家很多时间去想，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就一直就是说的，做任何的不正当的事情它不是自由，它是奴隶，罪恶的奴隶，魔鬼的奴隶。我们必须要去问的是，在天主的眼中什么是正，什么是义，那才是真正的得到释放的人。好，所以在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勒雅这个核心的问题，耶稣提出的是关于这个墨西亚的身份。那这个事件我们这个大概在三个对观福音都说了，当然是马古先讲，路加跟马窦程序这个要讲，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了。那至于这个博多路上面这一些特别的一些许诺有多么强的历史性，那就很值得讨论。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的福音传统当中博多路的角色是地位是独特的，这大概是没什么好否认的，而是非常优先的，只是说在哪一个事件上面特别的连结的，在这个权威的授予里面呢？那么我们知道在比如说旺福音，旺福音的写法嘛，在最后的复活显现里面那路加福音呢可以放在晚餐厅里面讲这边讲的这个腓立伯的凯撒勒雅，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很多了。但我们可以说大概基本上这个肯定是不用怀疑的，只是具体的历史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不可考。我们有的是说这个信仰团体他们对于这个信仰的博多路地位的核心的肯定，他们在他们当时的具体的教会的环境当中，他们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资料，他们的理解以他们当时生活的情况，他们做这个表达。所以对马窦而言怎么样，那么真正的关键是他们肯定博多路是耶稣传统的保证。所以他有这种地方你谈到讲耶稣，我当然你说我说各自意见不一样，听谁的？听博多路的。如果能够找到博多路的说法，听他就准没错，对不对？他是什么最权威的老师。如果你要问旺福音，就是爱徒了，爱徒，这大致可以去看。好，最后二十节，这怎么样？耶稣就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好，所以这个是耶稣的禁令那么当然，这个是在马古也说了，马古第八章的三十节也说，就不要再谈他了，意思就是不要再谈论他。对马窦而言呢？这个样的一个禁令当然是很清楚嘛，是应该是要避免人们在当时那个情况，在这一个大家被罗马帝国压迫，都渴望自由，渴望释放，渴望挣脱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治的控制，那个极大的那个气，而且在末日要来这天主要派他的救星派他的受缚者墨西亚要来，要整老百姓，那个期待已经达到最高的时候呢，那么耶稣要很小心嘛，很清楚，不要让门徒们呢，不要让群众们产生错误的理解不产生那个错误的期待，很清楚。所以耶稣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犹太的领导阶层呢，对他的恶意呢，已经逐渐的逼近。那你问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为什么这样逼他呢？跟担心是一样的事情嘛，担心怕群众一失控，那么大家都像我们今天谈的一样，我们说台湾对不对？不要战争，要和平，但是一样的了，对不对？那你说真正打仗的话你说谁会最惨？就大家都一样惨，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相信那些有钱又逃不掉的人更惨，相对了你说那个穷人你就贱命一条就算了嘛，对不对？ 我觉得你突然间还有很多想都不见了，你可以想大概这个背景去理解一下，当年这为什么这一些宗教政治领袖们他们会很积极的去阻挡耶稣，甚至于迫害。但耶稣也很清楚意识到，耶稣他不是浪漫主义者，很清楚很务实的知道这个时刻怎么样说要小心不要去谈论。当然是我们直接说耶稣应该不愿意给人在不恰当的时机里面给他们制造了攻击的机会，耶稣他还是知道天主的旨意他还在寻求找到一个真正符合天主所指定的时辰，他才要接受在世上天主对他所安排的一切。所以他要按照什么？要按照天主的计划要走向耶路撒冷，因为先知是不宜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想这边是耶稣不让他们讲话。好，接着怎么样？第二十一节就说了，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做的一个简单的这个马窦福音第一部分的最后的结尾。那我们接着呢就进到这个16章的21节到28章的20节。那这个是马窦福音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先很快的稍微就是说一下这个部分的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一开始第21节说什么？耶稣开始向门徒们解释或者是说明嘛，他必须前往耶路撒冷。好，这个必须又出现了，很清楚天主的决定天主命令的所以那这边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耶稣生命的转捩点他我们就简单说，他在之前他是辉煌腾达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他要解释，他要去耶路撒冷，而是受苦嘛。那这条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旅程，这个道路呢，是把他带入苦难，带入死亡。那我们知道，最后呢，是在天主的力量之下，天主的决意，把他带入复活嘛。所以这条道路是天主救援的道路。那么现在呢，只启示给门徒们，也是跟门徒们解释。但我们知道，他也启示给后来的教会，给我们今天在读经的人，这很清楚。好，那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材料。我们知道，在这边还马窦还是跟随着马尔谷一样的把这一个从北边的加里利亚生活做个结束，开始往南走。那么在这段路，在走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叫旅程。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呢，耶稣有三次预言他要受苦受难死亡复活。那这三次在马窦福音是16章的21节17章的22节跟20章的17节。好，这三次的苦难预言呢，就成了这个大段落，这个旅程段落很好的分段的标志，分成三段。我们可以跟我读下去，慢慢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结束就是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从21章到25章，马窦有非常大的篇幅，就报道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的生活。21到25，用我们今天的一般教会圣周的礼仪概念，我们知道星期天耶稣开始怎么样？下橄榄山，对不对？星期四就是最后晚餐嘛，就三天的时间，对不对？这四天也可以，对不对？那你看，这三四天的时间呢，花了五章。你看这那个篇幅，就这篇幅，你看，那前面你看，前面就算你这个马窦吧，20章的时间，他写了好多年，对不对？从童年故事写起嘛。因为马古没有童年故事，那就把你说好写整整一年吧。可以吧？所以可以注意到这个时间跟空间，这个作者他安排的变化性，这是很其实很有张力的。好，那么这二十一到二十五是耶稣的在耶路撒冷最后的生活，那最后面呢是耶稣的讲话，24跟25章是耶稣的末世言论，耶稣怎么样？他五大演讲中的第五篇， 好，那么这个末世言论的目的是什么？是跟门徒们启示他将会面临什么事情，也对大家做了预言，预告了未来的教会会怎样，也教会们怎么样，现在该怎么样面对这么一个末世的时刻。好，最后呢，26跟27章是苦难，苦难叙述。那28章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苦难不是结局，死亡不是结局，结局是复活。当然是怎么样，当然是整个的福音的最高峰，耶稣复活，他的显现，他派门徒们去普世传福音，往训万民。好，所以这很清楚，这个整个的故事啊，在结构上面呢，它还是跟着第一部分是一样，还是跟着马谷走的，只是他补充很多材料，篇幅呢比马谷大很多啊，从这边的16章的21节到28章，大概有13章的篇幅嘛，对不对？那马谷呢从第8章到第16章，但是一半的篇幅，8章的篇幅里面。那这边当然是可以看见这个他补充的材料，也让我们看见相对于马谷它的特色。我们大概可以分几个，第一个可以看见啊，他要建立门徒团体。越来就越明显，就它有非常多。我们譬如说第十八章啊，关于这个门徒团体的一些言论，我们最清楚是那个宽恕七十个七次，很清楚对不对？包含怎么样，耶稣怎么样为门徒们怎么样，他们我们可以缴纳电税，对不对？那个著名的哈，那伯多禄鱼里面一个钱，那个故事大家知道，还有那个为葡萄园招工人。的比喻对不对？还有国王办婚宴的比喻，还有公审判，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对我说，这是很清楚的。门徒团体在这个马窦福音是已经扩大，不只是十二人，不只是当时的，是可以看见越来越扩大到整个的世界。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耶稣对伯多禄的许诺，在这个磐石上建立这个团体，这是越来越清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从这个接下去的路程开始走也是一样，那么这个整个的犹太的领导阶层呢，对耶稣攻击是越来越强烈的，那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马谷的十二章里面呢，就耶稣有反对金丝的谈话啊，短短几句话，但在马窦呢，我们很清楚第二十三章几乎整章是在驳斥这一些他的对手们，最著名是那个期货灾，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领导阶层当中，在耶稣死亡的时候，他们还怎么样派人去告诉罗马总督，哎，我们听说有人他会复活，得把这个什么坟墓给守好一点点，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可以看见啊，不论政治或宗教的这领导者啊，跟耶稣之间的张力。第三个的是耶稣的神性或尊高性，那马窦也比这个马谷呢是更强烈啊。马谷当然也有这个所谓的天主子的神学也有了，但马窦他是讲的是更多的更清楚，好几次在包含在这个耶稣的死亡的苦难的叙述，好几说你如果是天主子，你下来嘛，说这个人如果是天主子，他可以救他自己的等等的话，就是比较起来是马窦也是比马谷就是强调的多了很多。第三个啊，就是关于耶稣的身份的尊高性。那第四个是对于复活的事件，马窦的叙述就多得多。我们的马谷几乎是没有写的了。马谷我们跟各位讲，如果你同意马谷是在第十六章第八节就结束的话，根本就是一个空坟墓作为结尾，完全没有复活的事件。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进去的。那马窦就很不一样，而且包含马窦怎么样，马窦一开始就说这个妇女们来的时候呢，在别的福音说他们担心，哎呀这个怎么办，墓门口大石头对不对，马窦不用担心，一开始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就来了天使把骨都滚开了，天使哦，第二十八章第二节。然后怎么样，在马窦一开始就说了耶稣显现给那些妇女们，然后呢耶稣也显现给门徒们，就在最后的结尾的部分里面。然后呢耶稣在死亡的时候怎么样，坟墓自开，对不对？那些常年的人， 那些圣者身体就复活了，这写的蛮特别的。耶稣还没复，他们先复活了，就是可以看见，就是对这个复活的事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些东西，这整个的福音的结尾的故事，这马窦的安排是很美的，因为他安排了一个童年故事嘛，就相对于马古，就是马古没有的一个童年故事。然后呢，一样在耶稣在马古没有的复活呢，耶稣安排了一个结尾，所以一个 prologue 一个 epilogue 啊，在马窦福音里写上这个东西。好，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尾哈，28章16到20节是耶稣派门徒们去什么往训万民嘛？你可以想，这就是天国的大宪章嘛。而这个大宪章就回应到我们今天上面刚讲过的16章16到20节啊，天国要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门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为什么不能胜过他的？我们读到结尾就发现，因为这个生活的天主之子，他死亡了，复活，他天天跟这个教会在一起，因为阴间的门是不能够打胜他，因为这个阴间已经被他打败，他已经复活了嘛。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谈的是马窦福音的第二部分啊，从16章21到28章的结尾，我们下星期开始从这个第二部分的开始跟各位继续的谈马窦福音。我们今天就把第一部分结束，把第二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始。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